今日美战略专家包习近平真系出咗事，保镖已经减半。台湾首度对习亮剑，汉光演习要做一件事，美军已经暗中部署，会系咩事呢？川普嘅大美丽法案赢咗，美国会唔会迎嚟经济飙升？香港民主唔会覆灭，反对党另辟新径。出演济公嘅演员游本昌宣布入党，引发热议。大家讲咗啲乜嘢？我哋一齐嚟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日，礼拜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7月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外交部长，并且史无前例启动了四国联合海上巡防任务，准备联手抗衡中共。同一时间，台湾会启动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光演习，并且警告中共如果挑衅，即刻转为备战模式。美国外交官独家再披露出习近平失去权力，保镖队伍已经减半。路透社分析说，卢比奥将会在今日的四方外长会议之后，分别同四个国家进行双边会谈。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昨日表示，四方伙伴会再度确认联合起来捍卫主权，加强区域海上安全和打造韧性供应链的共同决心。台湾国防部今日报告，共军的演习规模和范围应该扩张至第二岛链，判断中共会持续提高在其他海域航训的次数。在6月30日，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美印澳日四国已经正式启动四方海上巡逻任务。今次联合登舰任务标志着四国海岸防卫队的合作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加强了联合准备、行动协调和区域安全和互操作性，目的就是联手对抗中共。中共一直在升高在台海的挑衅，而台湾的汉光41号演习会在7月9日开始，演习从去年5日4夜延长至10日9夜，有超过22000名预备役军人参加。今次演习无论从持续时间和规模都是台湾史无前例的。由于北京的威胁是真实存在，所以台湾将在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模拟中共入侵的应对。路透社的消息说，在7月1日，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董启升表示，今次演习增加了对灰色地带侵扰的应对。演习亦都在告诉中共，台湾军队有信心保卫国家，阻吓中共开启战端。他强调，已经为应对演习期间中共可能对台湾进行的挑衅做好准备。如果中共在演习期间有挑衅行为，台湾会即刻以战备力量予以应对，并且根据威胁的程度，国军会即刻调动现有兵力进入战备状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前特别录制影片，他说汉光演习在今年调整科目，提升实战强度，演习的内容接轨现代战场的趋势。他说，过去传统军事训练当中，部队习惯以打赢一场战争作为最高目标，但是现在国军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赢那么单纯。他警告说，台湾已经遭受中共网络、虚假信息和恐吓手段的攻击。22000多名预备役军人将会在台北等城市接受封锁、导弹袭击和疏散的训练。华盛顿时报6月30日报道，美国治安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警告，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攻击目标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他们的攻击针对关岛和美国西岸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共的焦点在台湾，中共的目的是削弱美国在台海爆发冲突时候的介入能力。就在台湾演习之前，根据 Newsweek 的报道，美军军事海运司令部的一艘导弹测量舰被发现出现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黄海海域。诡异的是，这艘船是美国专门为监控导弹发射而设计的特种任务船，用于支援美军特定的任务。目前中国局势敏感，在6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出台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条例。 有关的细节并未透露。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南海变局公开的一大关键信号。虽然新华社有关今次政治局会议的通稿仅是331字，远低于2025年1月至4月召开的4次政治局会议通稿的字数，但所谓字越少事越大。中南海出台决策以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其实就是半公开否定习近平小组治国和一尊的核心地位，反习元老可能会介入中南海决策机构。另外7月1号曾任国会职员和地缘政治分析师韦切特和国际战略研究会的主席科普里，今日在 X 平台上的节目中讨论了前美国驻百慕大的总领事史莱顿在纽约邮报独家发表的消息，说习近平的贴身保镖最近被削减了一半。哪个世界领导人会削减自己的保安？他们认为习近平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力，一个集体领导层正在幕后静静掌控局面，一些官员被捉，并且通过回归温和的作风来吸引外资。现在习近平只是一个傀儡，他落台的条件包括保护他的生命和政治遗产，正式交接可能在8月或者11月宣布。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是否已经完成交接，而在于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共正处于过渡期，除了国际压力亦有国内压力。现在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严重缺钱，不择手段捞钱，成为各级政府解决债务和维持统治的重要工作。中共审计署近日发布报告披露，地方政府在大规模挪用养老资金等民生资金来还债，向慈善机构借钱，挪用人民的退休资金，后果严重。如果不发退休金，那社会必乱，因为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不闹事全靠是家长的退休金。但如果有些年龄段一刀切不发退休金了，那中国社会将会爆发大乱。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1号川普总统的大美丽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了。同时川普今日去到佛罗里达州出席建在大沼泽地的鳄鱼恶魔岛拘留所的启动仪式。另外他还对纽约市长初选候选人曼达尼发出严重警告。大美丽法案在昨日整整一晚的冗长议事辩论之后，今早在副总统曼斯投下一票之后，以51-50通过了。因为经过修改，所以还需要众议院再次投票才能够被川普签署成为法律。川普表示这项法案将令到美国人民享有减税、安全边境和更强大的军队，美国将迎来爆炸性经济成长。他喊话7月4号前完成法案签署。而今日川普总统访问了佛州的鳄鱼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的启动仪式。这个拘留中心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响应川普的移民政策建造的。拘留中心建在大沼泽地中的一处废弃机场跑道，用帐篷和拖车组装出移民拘留中心，据说可以容纳5000人。川普称赞佛州的拘留中心地点揀得好，被沼泽地包围。他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州建立这样的拘留中心。川普说有些移民罪犯来到美国很久了，甚至是在美国出世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将他们赶出去，而且这个可能是下一个任务。川普还对纽约市长初选获胜者曼达尼保护非法移民的言论做出回应。他说如果曼达尼不配合海关 ICE 的执法，那我们就只能够逮捕他。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人，那我将代表全国盯紧他的一举一动。他最后不会真的一个共产主义者。6月30号香港的最后一个代表民主的政党社民联宣布解散。 自此，香港的民间政治抗争团体已经不复存在。而香港最后的抗争火种会不会熄灭呢？今日港人发起全球艺术抗议，同一时间欧盟对中共在香港问题开炮。昨日香港社民联宣布解散，成员表示宣布解散只是避免更大的政治压迫，不同专制政府正面冲突，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化整为零，潜入民间，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底下寻找新的出路。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届满5周年之际，港府不够胆放松防备，会场外除了部署警员之外，还有装甲车在场戒备。香港民主女神共同创办人李依东和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共同发起一切安好的艺术抗议活动，全球有20个城市举办了这个活动，上百名参与的民众嘴上贴住红胶带，身上捆绑红绳，象征被中共禁言绑架，来抗议中共政权违反人权自由的行径。同时欧盟亦发声明抨击，过去5年香港的公民自由不断受到侵蚀，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今日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8周年，台湾陆委会发表报告说，香港移交之初，中共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自由如常，但是28年后，中共对香港国安红线从爱国者治港限缩政治参与，延伸到商人需要爱国，国安条款亦扩张至餐饮、娱乐等行业，新闻自由和艺文创作领域情况等持续恶化。香港社会已经受到全面监控，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慢慢变成中央治港、全面管治，这个亦为今日的台湾敲响警钟。现在中共跨境镇压已经入到台湾，近期中共就透过香港中联办所属官媒大公文会传媒和中共官媒和部分台湾媒体协力，对台湾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和他的家族进行攻击，说他们赚红钱。中共国台办还宣布对沈父的公司实施惩戒。台湾示警，这个是中共第一次透过跨境镇压直接攻击台湾特定国会议员，很明显是在踩台湾民主的红线。6月30日，曾经在中国出演剧集《济公传》的演员游本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引发网友热议。而中共刚刚公布的一个数字，暗示中共真的快要倒了。92岁的游本昌因为出演济公这个角色而在中国广为人知。他昨日宣誓入党，说必须将入党誓词的每个字都刻在脑里边，因为这个是他这一世要信守的誓言。这个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人说，这个老人家惨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跟着共产党没有好下场，他还发誓要将自己的命交给邪党。本来清清白白就快要走完这一生，结果最后一刻被自己的人生来了一个败笔。92岁临老跌入粪坑，那是为什么呢？还有人说，游本昌曾经出过家，现在看来是放弃信仰了。谁会想到心目中的降龙罗汉都能够入魔道，演了成世的佛弟子晚年入了魔。这么大年纪，按理来说早就活得明白了，现在看来是白活了。网上太多人叹息，中共又拉多一个陪葬的。6月30日，中共声称现在中共党员人数超过1亿。不过聪明的网友发现，如果按照中共自己声称的中国有14亿人口来计算，中共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苏联解体之前苏共人数占人口比例竟然是一模一样。有网友说这个是巧合，亦或是天意。还有网友说真是快倒台了。当年叶利钦其实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苏共党员人数达到2000万的时候并不是他最鼎盛的时期，刚好是他最虚弱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渐渐明白中共这个西来幽灵正在利用党员来支撑他的合法性，用宣誓来帮这个邪党续命。在2004年11月， 戴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揭示中共的本质和他的罪恶。为了抹去人民在无知的情况下对中共发出的入党誓言，戴纪元建立了退党网站，亦成为中国人发表三退，即是退党、退团、退队声明的重要平台。从那阵时起，声明三退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四亿人。对于游本昌的做法，你怎么看呢？欢迎分享你的看法。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